欢迎来到企业故事会，这里是北京读天下，主播吴和。本期我们开始一个新的案例，叫做胡佛与开平矿案，欺诈加杠杆收购。开平矿局本来是中国的一个矿山，也是中国最成功的一家企业。那么经过一番金融操作，开平矿局从一家中国企业变成了一家英国企业。这个事情发生在清末明初，当时非常有名，而且在之后的几十年里，中国民众做了很多努力想要收回这个矿山的权利，历史上称为收开运动，但都没有成功。那么在这个事件中，当然涉及到众多的人物，其中后来成为美国总统的胡佛Herbert Hoover 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角色。我们在2023年度十佳经管图书里面介绍的第一本书是帕洛阿尔托150年。那在这本书里面，他把胡佛早年的这种冒险的经历也作为帕洛阿尔托系统的代表来介绍。当然它里面讲的比较简单，那么我们就从这本书讲的一些基础材料出发，结合我们中国学者的一些研究，包括美国学者这几十年来的一些研究成果，来尝试复原一下开平矿务局从中国企业转变为英国企业以及回收失败这样的一个过程。今天我们来看待这件事件和过去的看法有什么不同。我们先从胡佛的个人经历开始讲。赫伯特·胡佛出生于1874年，他的父亲是一个手工业主，他母亲是一位老师，本身他的家庭条件还是不错的，在当地是一个比较受羡慕的家庭。但是6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9岁他的母亲去世。那么因为他也不是一个特别有钱的家庭，那失去了这个父亲和母亲之后，他们几兄妹的情况就会变得比较困难。后来他就到他舅舅家里头去跟他舅舅一起生活，寄人篱下了。他舅舅本来是一个学校里面的校长，所以能够接受比较好的教育，但是后来他舅舅离开了这所学校，那么胡佛也就中断了他的教育，所以他是中学没有毕业。13岁的时候，他就开始在他舅舅成立的一家不动产经纪公司里面，在办公室里面做小弟。但是胡佛同时也做了一些进修，比如他晚上在夜校学习，学习什么呢？学习簿记。在商业往来的过程中，他了解到工程师的市场比较好，就是很多人当时在，特别是在美国西部，那么探矿的工程师很受欢迎，所以他就想去读书，成为工程师。但是他们家没有什么钱，所以上大学是有困难的。这个时候呢，就正好有一个机会。他听说有一所新成立的大学在招生，那么他们第一届的学生是免费的，这是在1891年，就是斯坦福大学在招收第一届的学生。然后他去参加入学考试，那个时候他已经离开学校一段时间了，所以可以想象考试的成绩不是很理想，据说只有一门课就是数学通过了，其他的课都没有通过。但是招生官对他比较欣赏，可能因为胡佛相对出来比较有社会经验嘛，就给招生官留下了印象。这个招生官就鼓励他说，你补习一下还可以再考。那么夏天他就利用这个时间来在开学之前做了大量的补习， 到了秋天的时候，他就到学校去再次的进行考试，这次呢成绩就比较好了。据说除了一门课，就是英语，除了这门课之外，他全部都通过了。那个时候大概斯坦福也是刚刚开始招生嘛，生源不是特别的多。那像这种情况的话，他们也就让他去录取了。但是呢，要求就是他还要接着去补习他的英语。他在学校里面的生活倒是有声有色的。第一年好像他比较沉默，第二年开始，他就开始积极参与学校的活动了。其中特别重要的活动是当时学生社团、橄榄球队和棒球队。一开始他是作为运动员，后来他就转型为球队的财务经理。那胡佛在那个时候就已经表现出他擅长经营的这个特点，在他的管理下，球队的门票收入增加得很快。他加入之前，这两个球队都是亏损的，而他加入之后，这两个球队都扭亏为盈。他还把这些账交给他的下一任。那么除了在球队的工作之外，他还发起了一家学生洗衣合作社，其实就是在校园内收这些人换下来的衣服，然后在城市里面找一个洗衣房，他们定期去取送，就相当于这么一个代理服务。但是在那个时候，他也是一个收入的一个来源，而且他还把这家洗衣社转让给后面的学生了。那当然，在这个期间，他也尽可能的找机会去打工，来维持自己的生活。所以，因为有这么多事情，他的成绩其实不算很好。据他自己说，他在大学里面没有得过 A， 当然也没有不及格的课程，只有德语好像不及格。他一开始是学机械工程，后来呢转到了地质系。地质系主任非常欣赏胡佛，给他很多的工作，包括后来让他参与美国政府组织的全国性的矿山调查。那么因为他很照顾胡佛，所以别的学生就有觉得不公平的感觉。他们曾经问这个地质系主任说，你为什么这样照顾胡佛？他给他们回答说，胡佛跟你们就不一样。他说，如果我把一件事情交给你们来做，中间我还要去问你们做的怎么样，但是胡佛就不需要，你只要在事先把任务给他讲清楚了，他理解了，然后你就不用管了，就等他把任务完成给你报告就可以了。那这个其实又体现了胡佛在工作中的一种道德精神，就是我们后来经常提到的，像没有任何借口啊，或者把信送给加西啊。那个年代美国的管理者也非常的喜欢这一套。后来胡佛自己曾经总结过，就是你作为一个员工，你必须得提供超越雇主期望的服务，这样才能够有更多的晋升的机会。矿业工程师啊，在那个年代工作条件其实是非常艰苦的，需要有不畏艰险的精神和处理复杂事物的能力，这些都让胡佛获得了锻炼。应该说斯坦福大学对他是很好的。他生病的时候因为没有钱，医药费的账单是他的系主任给他支付的，然后等到毕业的时候，他的英语写作没有达到要求。这个时候呢，地质系的教授就利用自己的关系去找到英语系的主任要求通融，所以最后他是顺利的作为斯坦福大学第一届毕业生毕了业。那对于斯坦福大学来说，他们当时的这种友好后来也得到了回报。不管怎么说，你这个大学招收的第一届学生里面后来就出了一个总统， 这就很了不起。而且胡佛有钱了以后，对大学有很多的回报，包括捐赠。那么四年时间过去，1895年胡佛毕业，得到了地质学的学士学位。他的专业是地质学和机械工程。不过在毕业的同时呢，也有一个不好的环境因素在等着他。因为1893年美国发生了经济危机，所以在1895年的时候工作很不好找。然后刚好那个政府组织的全国性的地质调查也结束了，这样胡佛兼职的收入也没有了。他说他毕业的时候手里只有40块钱，找不到工作。一开始的时候没有办法，他就到一个矿山去做井下工人。在那个年代，大学毕业生还是比较稀缺的，特别是在美国西部这种地方。所以他肯下井去做工人，每天做10个小时的苦工，在当时这还算是一个新闻，所以他得到了很多人的好感，那么大家就愿意帮他忙。后来他就找到了一个当时的矿山工程师，他开了一个大概是咨询公司这样的一个机构，那么在那里面做一个杂务人员，然后在那里等待机会。很快呢，他就找到了一个管理矿山的这样的一个工作。那么在这个里面，他已经开始锻炼他未来的行政管理这方面的能力了。一年之后，他遇到了一个新的机会。当时伦敦有一家很有名的矿业公司，叫做 Bewick Mooring， 在我们中文的文献中，我们就称它为莫林公司，因为他的合伙人莫林来过中国，然后跟中国的这些官员比较熟悉。Bewick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大家就不管他了。那这家公司当时是在澳大利亚开采金矿。开采金矿呢，就需要一些管理人员。当时澳大利亚的条件是非常艰苦的，他们大概在英国都招不到合适的工程师去呢。然后美国西部因为历史上开金矿很有名嘛，所以在这过程中间，美国西部就积累了一批这种矿业工程师和管理者。这样莫林公司就到加州这边来招人，说给很高的待遇。什么待遇呢？每月600美元，是当时胡佛公司的3倍。但是他们要最优秀的这个工程师，然后他那个时候的老板就推荐胡佛去。其实这里面也有很多利用当时信息不透明采取的一些稍微变通的方法，因为人家要的是一个30多岁的有经验的工程师，胡佛当时才20多岁，然后他的经验也谈不到有多少，他毕业没2年。但是因为那个时候的资格审查大概也不像现在那么方便，所以莫林公司就同意聘用他。这个时候他只有23岁，去澳大利亚作为莫林公司聘请的管理人员。到了澳大利亚之后，当地的条件是比较艰苦的，但是胡佛在矿山的管理中获得了机会，很快的展现出他的管理才能。比如他当时就大胆的从美国，从他那些找不到工作的同学里面去聘请大学毕业生到澳大利亚去做金矿的管理工作。新毕业的学生掌握了新的知识，他们在矿山的管理上就比之前的那些工头表现得更好。然后那个时候因为矿山条件很艰苦，然后一旦挖出金子来，工人就要求涨工资，那怎么办？他就想办法从意大利引进低价的工人。那个时候意大利大概经济情况不太好，那么就有人愿意到澳大利亚去打工。这样的话，相当于有新的合同工来了，那么原来的工人就没有办法再提这种条件了。 所以后来胡佛，反对工会啊什么等等啊，破坏工人运动啊，这都是在这个时候积累的经验。这期间他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成果，就是当时看中了一个矿区。那么金矿其实就跟赌博差不多，因为你没有办法知道这个矿，特别是新矿，你没有办法知道它的开采的这个潜力到底是怎么样。他看中了一个矿区，然后极力劝说公司购买。那莫林公司最后就决定买下这个金矿，叫做 Sons of Gwalior，花了50万美元，然后请胡佛担任经理。结果这个矿区每年能够产金100万美元价值，后来连续保持这个记录，生产了20多年。像金矿这种购买，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高风险的商业冒险行为，所以从这个事情中可以看到，胡佛的确具有一种创业家的本领。可能因为他年轻，就算是判断错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啊。但是他这次赌对了，那么公司就对他另眼相看，把他的工资加到1万美元，所有费用在外。他在那儿还有厨师，有男仆，但是澳大利亚毕竟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没有多少人口，条件也很差，所以他还想有新的机会。但是很快呢，这个新的机会就来了。首先从国际上来讲，1885年的柏林会议就代表着非洲已经瓜分完毕了。那么接下来他们就想找还有什么地方去可以去瓜分的嘛？中国当然是他们的一个主要目标了。然后中国那个时候正好也开始做一些改革。1898年，清政府成立了陆矿总局，这个其实就是百日维新的一部分。当时是光绪皇帝和康有为、梁启超他们搞的这个事情。百日维新一共才100天。但是你看这个消息，欧洲列强都马上知道了，然后他们觉得投资中国矿业的机会来了，所以各国都到中国来试探，看看有没有什么机会在中国开矿。那么，莫林公司的老板莫林，1898年到中国，到中国之后，他就结识了当时的天津海关总税务司，叫德翠林，这是一个德国人，和开平矿务局的督办张毅。虽然没有能够在中国买到矿，但是他在中国和开平矿务局的督办张毅达成了一个借款的协议。达成协议之后，双方就是合作关系了。张毅就请莫林协助招募一个矿务工程师，因为当时有消息说，陆矿总局要在全国内进行一个所有的矿业的这样的一个勘察性的工作，那张毅本人没有这个能力，所以他需要有人帮他做这件事情。然后莫林就推荐说："我这有个年轻人很能干，还帮我们找到了一个金矿。"张毅就同意聘请胡佛作为陆矿总局的技术顾问到中国来。那莫林当时推荐胡佛到中国来，也有另一个原因，就是像胡佛这样的年轻人，非常能干，公司也很欣赏，但是肯定就不太听话，比较霸道和蛮横。虽然在澳大利亚时间不长，大概也就2年时间吧，他已经和莫林公司澳大利亚的总经理闹得不可开交。据胡佛自己说，就他已经想要辞职了。可是他没有什么地方去，所以他就先那么待着。他甚至辞去了总公司的职务，专门担任那个 Sons of Gwalior 矿区的经理，这样就可以远离总部。莫林知道这个事情，他也需要解决这个情况。在中国市场上，他觉得他们特别需要像胡佛这样的能干的、有胆量的、敢担当的这种年轻人。 所以他就把胡佛安排到了中国。那个时候他就先给他问说，你看你能不能中国来，然后开平矿务局给你开的薪水是2万美元。据《帕罗阿尔托》作者 Markham Hollis 他的说法，他说当时的2万美元相当于现在的67.5万美元，很高的工资。那胡佛就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正好他想离开澳大利亚，同时他还有另一个原因愿意接受这个工作，跟他的婚姻有关。他在上大学的时候，大概是他的第二年，胡佛未来的太太就到了斯坦福大学，也是学习地质学。那是斯坦福大学招收的第一个地质学的女学生。胡佛太太在当年相当于是现在的是一个户外运动的达人，你看她早期的照片都有一个特点，骑在马上，拿着枪，有的时候照片里还有她打猎打到的这种猎物，所以她去选择地质学是合理的。但是那个时候有一个困难，就是女地质学家矿业工程师其实是找不到工作的，没有人聘用，因为很不方便。这样的话他毕业之后其实没有什么出路。那么他的家庭条件比胡佛要好很多，他家里是银行家，所以他们在大学里面虽然是有这样的交往，可是到了大学毕业的时候，胡佛其实没有条件跟他结婚的。那么到了澳大利亚之后，胡佛的经济收入是可以了，但是澳大利亚条件又太差，就不大可能让一个人在那个地方去安家的。所以一直到了这个时候，胡佛觉得到中国去，那么中国当时他知道去的地方是天津嘛，天津已经是个大城市，条件非常好，然后他的收入也增加了。他就给胡佛太太当时打电报说了这个事情，说我要去中国，你跟不跟着去？他就回复说同意。同意呢，他就赶快从澳大利亚回到加州办这个结婚手续。办结婚手续的时候据说还挺复杂的，因为他们两个的不是同一个教派，那么这个女方嫁到男方来之后呢，她要改宗男方的这个教派，可是呢这里面是需要有一个牧师来办这个手续的。胡佛是预定了这个牧师，等他到了美国要结婚的时候，这个牧师死了，所以他们就办不成。最后很滑稽的是，他们找了一个天主教的神父来主持，应该说这是不合规矩的，但是没有办法了，总算有一个神职人员嘛，也就不错了。结婚之后，他们就开始度蜜月。首先，胡佛要去英国，常见的做法是走大西洋，但他们没有，他们是走太平洋，他们从加州出发，先到了夏威夷，然后在后面怎么走不知道，就到了1月份，是到了，这是在1899年的1月份，胡佛他们到了伦敦去见这个穆林，一方面是当面了解他未来的工作，另一方面呢，穆林公司的董事会呢也要考察他，看看能不能授予他一个什么样范围的权限。那这次在伦敦之行，他们到底是谈了些什么？现在没有看到材料，因为莫林在这之前已经到中国来过了，他了解中国的情况，而且他发放了这个贷款。那么他当然比较了解开平矿务局的情况，他也想买下这个开平矿务局，所以胡佛到中国去，实际上是有多项任务。第一项任务当然他是开平矿务局的顾问，作为张毅的技术顾问，他要完成张毅的指定的这些任务。那么第二个任务呢，就是作为莫林公司的代表，他要在中国去帮着莫林公司去维护他们的利益，包括了解开平煤矿的情况，做调查报告。那么他带了这样的任务，就在1899年的3月到了中国。 到中国的时候，他还只有25岁，但是那个时候洋人在中国已经是人上之人了，所以他在天津的住宅有15间房子，有一大堆的中国的仆役。那么就在中国，胡佛从一个最多算是一个经理人吧，变成了一个有钱人。那这个故事就是跟开平矿务局的命运是紧紧的联系在一起的。所以接下来我们再来谈谈开平矿务局和当时开平矿务局的问题。这个开平矿务局它是成立于1878年，所有的资料都说开平矿务局是洋务运动期间开办的十几家煤矿里面最成功的一家。那么如果跨行业来说，基本上就是最成功的企业之一，比如轮船招商局这个很成功，是吧？电报局很成功，开平矿务局很成功。那洋务运动现在我们说起来都把它看成是一个失败的这样一个运动。那么这可能有它不公平的地方，因为洋务运动有许多成就一直延续到今天，所以可能对它需要做一些具体的分析。比如我们看有一个例子，现在讲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钢铁生产的这个地方，那么有人做过一个全球钢产量的排序，这是一个恶搞的版本。在这个版本里面，前3名都是中国，第1名是中国，不含河北；第2名是河北，不含唐山；第3名是唐山，不含瞒报。然后才是日本、美国、印度，就这些，他们也有很强的炼钢能力的这些地方。那么我们从这个排行榜来看，有一个特点，就是唐山。你看中国很大，河北也很大，但是为什么唐山作为一个城市，它就能够在全球的钢铁市场上，它的份额能够占到第3名？主要是因为唐山形成了煤铁联合企业这样的优势，然后唐山又有丰富的铁路网，有非常好的港口，那么在这么小的一块地方来，形成了这么强大的生产能力，这个生产能力可以追溯到什么时候呢？就追溯到洋务运动期间，不能再往前了，再往前没有。那个时候唐山就是一个，最多算是一个渔港吧，是当年洋务运动打下的一个。给我们打下的这个基础，而且洋务运动早期的时候，它的名字不叫洋务运动，它叫自强运动，这是这批洋务派他们对自己的一个期望，当然也是，他们失败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没有人这样称呼他们，只有他们自己内部叫自强运动，后来大家还是叫它洋务运动，因为对于当时的公众来看。所谓的自强运动，必须是能够保证我们中国人有自信心的，能够发扬中华传统这样的一种做法，这个才叫自强啊！你这个学习洋务，只能叫洋务运动，你不配叫自强运动。但是在当时的洋务派看来啊，他们觉得挺有信心的，他们觉得可以成功，因为在那个年代，在19世纪的后半叶，其实有很多国家。是有一种追赶性的，比如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德国和俄国，对吧？他们都在工业化，在追赶先发优势的那些列强，尤其是德国打败了奥地利，打败了法国，他就成为一个欧洲强国了。那么他的强国之路是什么？其实就是重化工业嘛。有的人说德国讲他们是铁和血，其实不是铁和血，它其实就是煤和铁。就这两样东西，使得德国能够追赶那些世界先进国家，而且不光是中国的洋务派这样想，当时日本的那些明治维新的那些人士，他们也是这样想，他们也觉得我们可以追赶，所以中国和日本几乎是在差不多的时间，同时开始类似的这种自强运动，只不过是日本成功了，中国没有成功而已。 那么自强运动做了很多事情，可是之前他们必须要有一个思想准备。这个思想准备是什么时候形成的？这就是在太平天国和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因为第一次鸦片战争仗没有打到北京来，所以大部分人都无关痛痒。第二次就不一样，第二次占了北京，对吧？烧了这个圆明园，那比较严重，大家都知道不行了。同时，在太平天国期间，那么需要是军事上需要近代化，所以就跟西方列强有了很多的接触。这个时候，就越来越多的人，他其实对于西方列强的情况有了比较多的了解。那这样，他们就造了舆论。那他们造好舆论，给出了一些方案，那需要有人来执行。执行的人就是湘军和淮军的这些将领，后来他们在地方上当权，其中最有成就的是李鸿章。李鸿章是在1870年成为直隶总督的。那么你看后面他的工作就速度非常快。1872年他开办了轮船招商局，1877年开办开平煤矿。开平煤矿不光是煤矿，同时还有铁路。1880年开办京沪电报局。那么，从满足交通运输需要的轮船、铁路、港口，到海军所需要的动力煤和军事指挥所需要的这种通讯技术，在10年时间里面，他一口气都办起来了。这背后实际上是因为已经有了一个比较系统化的自强运动的思路，所以他做起来才这么快。在他的洋务运动的创办的这种企业中间，开平矿务局排名第二，但是他和排名第一的轮船招商局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两家的创办人是同一个人，叫做唐廷枢。也是因为唐廷枢创办轮船招商局成功，所以李鸿章才放心的把开平矿务局这个事情交给他来办。那么他是广东人，香山人，跟孙中山是同乡。他的英语是在教会学校里面学习的，就这个人他不是官场上的人物。学会了英语之后，他曾经在当时的港英香港政府里面担任翻译。但是他是一个头脑很灵活的人，一边做翻译，一边当时还投资了2间当铺做生意。1858年，他到上海海关做翻译，然后他在上海也开始做生意。1861年，他成为怡和洋行的代理，就是从上海海关出来，帮着怡和洋行来收购棉花。怡和洋行当然是排名第一的英商了，所以他能够成为怡和洋行的代理，这里面其实也显示了他在香港积累的这些人脉，用到了上海这边来。那么，因为做这个代理做得很成功，所以1863年他就正式的成为怡和洋行的买办。那所谓买办，就可以理解为是中国区的 CEO。他在这个职务上做了10年。1873年，他从怡和洋行辞职，加入招商局。也就是李鸿章办理的第一个大型的民用企业。之前李鸿章办过军工企业，那个就不算了，因为军工企业是不考虑赚钱的。但是招商局不一样，招商局当时就是要盈利的，所以在招商局的负责人的人选上，李鸿章是比较慎重的。那么，唐廷枢作为一个精通英语的，然后又在怡和洋行做过很多年的经理人，所以他是一个合适的人选。他在招商局就担任总办这个职务，就相当于总经理。后来招商局在他的管理下取得了一个非常好的经营结果。后来李鸿章曾经说他办洋务40年最得意的就是招商局。招商局成功之后，他就有机会来担任 开平矿务局的总办。据说李鸿章曾经考虑让胡雪岩来管理开平矿务局，但是后来不成，那么就彭廷枢就来做这个事情。开平矿务局也不是说从零开始的，那在这之前他们已经做了很多的研究，包括李鸿章，包括他的幕僚，大家就想怎么样来把这个煤的这个产业做起来。因为海军那个时候北洋水师还没有成军，可是大家都知道海军是需要用煤的，那么我们如果要建设海军，我们就不能依靠进口的煤，而要有自己的煤。所以他们花了很多时间来研究。开平矿务局的经营思路是李鸿章和周围的这一批人研究的成果。那具体的总结就是唐廷枢他给李鸿章的报告，当时提了四条方案，就非常简洁了。第一条就是采用西法开采。开平这个地方明朝的时候就已经有采煤了，但是当时的土法采煤有一个缺点，就是只能开采非常表面，不能到深度的地下去采煤。而当时欧洲的煤矿已经是完全机械化了，他们可以打井打得很深，然后通风也好，抽水也好，这些都有系统的解决方案，那所以我们就可以直接把它超过来。当时唐廷枢是做了一个对比，说土法采矿一天一个人只能采500斤，而当时英国的矿工一天一个人可以开采2吨煤，所以这是他们的目标。第二条呢叫陆矿并举，就是说开平矿务局要成功，不能光靠采煤，还要把煤运出来。陆是什么？就是铁路，要用铁路来运煤，彻底的超越以往的那种用马车来运煤的这种思路，这样可以充分的利用矿产资源，提高效率，降低成本。第三条他提到了多业发展，就是煤铁联合体，就利用开平煤矿的煤的资源，然后再找到铁矿资源，这样形成一个煤铁联合体，降低成本，这个是他的愿望。第四条叫官督商办，这个我们都很熟悉了，洋务运动的标志性的特点。那么从后来的情况来看，前两项应该说做的是非常好的，他证明了在中国，或者说他是第一家证明了在中国可以采用西法机械化采矿并且取得成功。第二条做的也很好，就是所谓的陆矿并举。那么中国的第一条铁路叫唐胥铁路，唐山到胥各庄，这个就是在他的手上完成的。第三项没能成功，可能当时那个铁矿质量不是很好，另外煤铁联合体它的管理的复杂程度就比较高了啊，可能在当时的中国企业也难以胜任。那第四条是争议最大的，就是官督商办。现在一般来说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就是官督商办，因为官商不分，所以实际上这些企业最后都变成了衙门，效率越来越低。有些企业可能开始的时候赚钱，后来就亏损了，最后大部分的这类企业都失败，所以官督商办评价不高。不过在当时啊，官督商办却是一种制度创新。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当时已经知道官办肯定是不行了，因为在这之前不管是曾国藩呢还是李鸿章，他们都办了一些军工厂，军工厂可以说是一亏再亏，完全靠国家补贴，所以他们知道这个不能办。但是商办也有问题，商办不是说不好，而是说商办在政策层面上很难通得过，因为中国素有不信任商人的这个传统，所以你一说商办，所有人都会攻击你啊，是国家的这个利益凭什么给商人拿走呢？包括张之洞后来他也是这个想法，为什么要官督商办，就是要看住这些商人不能损害国家利益。 这个话听起来好像很熟悉。那么后来有人说，那官商合办行不行？官商合办不是跟官方办理是一回事吗？所以唯一可行的方法就是官督商办。另外，当时确实有一些人，包括像唐廷枢这样的人，他们愿意接受官督商办的做法。至少在初期看起来，好像官督商办可以做到两边都有好处，国家放心，商人呢又有了一个靠山。当然，官督商办的缺点是没有真正的责任人。企业的领导人是政府任命的，他还是向政府负责，他不是向股东负责。那么当时也没有什么企业法这种东西，或者公司法也没有，这也是一个迫不得已的选择。同时，官督商办也不是完全没有优点，这跟中国当时的社会环境是有关系的。比如开明矿务局，他曾经遇到过一个困难，煤的成本太高。煤的成本高，不是因为它的开采成本高，而是因为它的税太高。后来他们查了一下，说这个只要通过港口运输就要交税。那么如果你是国内的煤，你的税率是进口煤的20倍。啊，为什么会有这么高的一个差距？而且我们是给外国煤那么大的优惠呢？因为外国煤的港口的关税是由条约来规定的，在签订条约的时候，其实当时的清朝政府不是特别在意这个事情，因为觉得也没多少。刚开始的时候，煤的进口量很少，所以税低点就低点。那么你这边签了条约，把税降下来了，那你国内的税是不是也应该同时降低呢？这个没人管。一方面，他们也不关心这些煤矿的死活。另一方面，由于这个税增加造成的用煤的成本增加，他们也不关心，因为这是老百姓的事情。可是，当洋务派要开始自己办煤矿的时候，他们就发现这个问题很严重。那你这么高的税，他没有办法跟进口煤来竞争。第一个想要解决这个问题的是另一位洋务派官员，叫沈葆桢，他当时开发台湾。台湾的基隆煤矿很有名。等他开发基隆煤矿的时候，他就发现了，这怎么能行啊？这没办法做。然后他就向朝廷上奏，说不行，说这个我们得降，降多少呢？降10倍吧，也就是说达到进口煤的1倍这样一个水平。那朝廷就批准了。后来基隆煤矿还是没有能够生存下去。最后到了中法战争的时候，这个基隆煤矿就被放弃了。那么现在，李鸿章要开平煤矿，唐廷枢发现了过去沈葆桢曾经向政府请求获得税收优惠。好，既然给过一个人，那么也就可以给第二个人。这样，李鸿章就上奏朝廷，帮助开平煤矿取得了和基隆煤矿一样的税收条件，只比进口煤高1倍。这样一个条件，可以说，如果不是官督商办，那根本不可能做到。你是一家民营企业，不会有人理睬你的这种不公平的这种诉求的。而且看起来这个条件好像也只适用于开平矿务局，那也就是说，别的煤矿甚至还在适用那个很高的税率，这个是要后来才能够慢慢的解决。所以我们想，如果他不是一个官督商办，不是李鸿章这样比较负责任的一个官员去帮助他的话，那这个问题他就解决不了。好，这是生产方面的问题。那我们看盈利模式，当时他们考虑的也比较周到。首先，进口替代。开平煤矿在唐山，唐山离天津很近。天津是当时中国最重要的港口，也是整个华北最主要的煤炭市场。 在考虑煤炭销售的时候，他们首先要看每年中国进口煤的数量是多少。根据1880年的数据，每年进口的煤炭是15万吨。为什么有这么多呢？因为像比如招商局啊，他订了很多船，这些船都是需要用煤的。然后新的企业开始出现，不管是纺织业还是其他的企业，都是要用煤的。所以他们觉得很有信心。首先是国内需要用煤，而且国内用了进口煤。第二呢，唐廷枢还要利用官督商办的优势。开平的煤出来之后，李鸿章就作为直隶总督给各个政府部门打招呼，那至少可以优先采用我们开平煤矿的煤，而不是优先去采用进口的煤。第三个方法是唐廷枢提出来的，他说你看招商局的轮船当时的一个主要业务是从南方向北方运粮食，就是从上海往天津南粮北运，因为那个时候漕运已经不行了，主要是通过海路来运粮食。那么运了粮食，这是非常重的东西啊，回程怎么办？回程正好可以运煤，就从天津把开平煤矿出产的煤再运回到上海市场去销售。对于招商局来说多了一笔业务，对于开平煤矿来说可以获得一些折扣。应该说唐廷枢对于开平煤矿的前前后后考虑的还是比较周到的，而且他这些设想基本上也都实现了。只不过后来他和招商局闹翻了，所以他自己买船就不用招商局的船了。877年开始筹备开平煤矿，到了1881年就出煤了。出了多少煤呢？一年出了3613吨煤。那李鸿章当时就对这个事儿不太满意，说你看我们前前后后已经花了70万两白银了，然后你一年只出了这么点煤。这是李鸿章大人对于企业经营不太了解的地方，就是像开平煤矿这样的企业，它的学习曲线是比较陡峭的，但是一旦过了某一个阶段，增长速度就非常快。所以到了1882年唐胥铁路开通之后，开平煤矿的形势就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1882年的时候产煤多少？38383吨，增加了10倍。又过了一年，75317吨，到了1885年增加到18.7万吨，1889年24.8万吨，连续的翻倍的增长。开平矿务局的产煤投放到市场之后，出现了一个什么样的市场影响呢？天津港的就可以看出来，天津港在开平矿务局之前每年进口的煤是8156吨，1882年减少到5426吨，1883年3785吨，到了1886年干脆就只剩下301吨了。当初所设想的开平煤能够取代进口煤的目标，至少在天津港，在这个北方最重要的港口，可以说是完全实现了。而且这个时候还有一个好消息，前面不是说全国的煤进口量一年是15万吨吗？就在开平煤矿产量不断增长的同时，国内煤炭市场却同时出现了增长。1885年进口煤30万吨，1899年到1900年进口煤炭80万吨。 这当然说明市场的需求在高速的增长，而供给其实是跟不上。那么对于煤炭来说，本地的生产是有很大的优势，所以开平煤矿的前景应该说是非常好的。但是开平煤矿也有一定的限制，就是它在开采的时候就遇到一个资本不足的困难。比如1875年的时候，他们就那个时候就准备购买机器，需要20万两白银。这20万两白银哪来呢？那个时候你要去商人那儿去募集资金其实是很难的。20万两白银是李鸿章从直隶总督这个钱袋子里拿了10万两出来，然后他又动员整个直隶这一块的所有的人，官员也好，商民也好，他们又凑了10万两，这才算是解决了。到了1880年的时候，开平矿务局的资本增加到30万两，1882年增加到100万两。那后面这些钱呢，主体就不是李鸿章的钱了，而是来自金融市场的，主要就是来自上海金融市场。我们前面提到了唐廷枢，他是上海怡和洋行的买办，所以他在上海市场是比较熟悉的，也比较有信用。另外他走了以后，他们家继续把持这个怡和洋行买办的职位。先是他哥哥担任怡和洋行的买办，所以这样他和上海市场的往来就非常的密切。开平矿务局产煤了，并且这个煤销售比较好的消息就很快的传到了上海，这个时候他来募集股份就比较容易了。买开平矿务局股票的不光是有中国的商人，也有外国的商人。他的股本票面价格是100两，那么最高的时候据说达到210两。开平矿是开平矿务局的第一个矿，后来他又增加了一个矿叫临溪矿，那之后开平矿和临溪矿就变成他的两个主要的出煤的这个地方。增加临溪矿的时候呢，又筹集了50万两资本金，所以开平矿务局的总资本是150万两。到了1888年的时候，开平矿务局的经营情况是比较好的，那我们看到它的产量是急剧的增加，从第一年的3000吨到了后期的24万吨。那按照管理学上的原理，产量每增加一倍，你的成本就有一个比例的下降，这个适用于所有的行业，只是这个比值不一样。即使是一个很低的比值，经过这么多倍的增长的话，其实应该说开平矿务局的生产成本应该是不断的在下降的。而投入上来讲，除了早期的这种设备投入之外，后面主要是一些养护的成本，这部分成本增加也不多。开矿10年之后它能够实现盈利，这个一点也不令人奇怪。那么1888年他就开始支付股利了，第一年支付的是 6%， 后来据说连续几年支付的都是 10% 到 12%。 这就是现在一般所说的开平矿务局的最辉煌的时期。那接下来呢，情况就发生改变了。到了1992年的时候，唐廷枢去世，接任这个人叫做张毅。唐廷枢去世的时候已经有关于开平矿务局管理不太好的这种传言了，特别是就官督商办的这个弊端已经开始显示了。这个也很正常，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东西赚钱了，而且在外行看来，你这个矿就只要挖嘛，不停的挖出来就可以不停的赚钱，所以官方就开始增加在这个方面的分配权利了， 其中典型的就是冗官，就是很多人在那里面领工资，但其实他不做工作。另外，开平矿务局因为在北方，它和招商局在南方，它的社会环境也不太一样。轮船招商局，大家对它的透明度的要求比较高，比如它每年都要发布财务报告。但是在李鸿章大人这儿，没有人向他提这样的要求，所以开平矿务局就不发布财务报告，缺少透明度，往往就是企业，走向衰微的一个原因。但是总的说来，在唐廷枢去世的时候，开平矿务局还是一个知名度很高，然后所有人都认为前景非常好的这样一家企业。所以张毅其实接手的是一个看起来是一个很好的职位。那么为什么他能够拿到这样一个职位呢？他是李鸿章保举，所以肯定是李鸿章所知道或信任的这么一个人。那奇怪的是呢，尽管开平矿务局的资料非常丰富，因为历史上多次形成群众性的这种收回开平矿的这种活动吧。那么都要舆论先行，编了很多资料，而且不光是现在，是民国的时候就有很多资料了，民国初期就有很多资料。可是，在这些资料中，大家都是抄来抄去，有一些基本的事实都不是特别清楚。最重要的当事人张毅，作为开平矿务局的督办，相当于董事长，开平就是在他手里失去的。但是，这个人到底是什么人？却不太清楚。你看唐廷枢就不一样，唐廷枢我们从他小的时候在哪上学都知道，然后每一步都有记录。张毅却没有，这个很奇怪，因为没什么道理。张毅也是，是吧？他在朝廷里官最大，做到工部右侍郎，那也算是一个领导阶层了。然后，在1902年的时候，因为开平矿务局的这个失去开平矿务局的事件爆发嘛，大家都知道他了，所以应该很多人会关注他。他也不是什么特别远的人，他就是通州人，那个地方现在今天在北京的行政区划里面是属于朝阳区。然后他的后人也在，我还看到媒体采访他的孙子。那么，为什么关于张毅的这个？早期的资料居然很少看到，这个特别奇怪，也是我们中国历史学研究的一个奇妙的地方。那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资料是说，张毅好像是在神机营里办过差，那就是说军人出身吧。然后就后来就不知道他做什么了，就一直到了1883年。他的出生年份大概是在1847年这个水平。好，到了1883年，我们就知道他在两江总督左宗棠手下，据说是办理洋务和盐务，也不知道他办理的洋务是什么。那么1884年，他调到直隶水师营务处任职。那个时候，李鸿章是直隶总督。在他之前，他和李鸿章认不认识不知道。也就是说，我们看到的最早的他给李鸿章去做下属是在1884年。那直隶水师营务处看起来也不知道是一个什么级别的一个官员，但是他肯定跟李鸿章走得比较近，因为在1886年的时候，这个醇亲王奕轩。代表皇帝去检阅北洋水师。当时呢，他拍了不少照片。拍照片的这个人物呢，叫做在世文武，那就是李鸿章手下，负责一方事务的这些文官或者武官。其中有一张照片，这个在网上现在大家都能看到，有八个人，这八个人里面就有张毅。通过其他的人就可以看到张毅当时的地位。那其他人有谁呢？在张毅边上的有盛宣怀，这是大名人了。 还有一位是周馥。周馥是淮军的将领，后来做到两广总督。也许张毅的地位比不上他们啊，因为张毅最大的官那个时候大概就做到一个候补道，就是一个道员嘛。但是盛宣怀一开始也是从道员出身的，所以大家都彼此彼此。那从这张照片我们可以看出，虽然他到李鸿章那工作的时间不长，这不才2年时间吗？但他已经可以有资格作为重要的下属出现在李鸿章身边了。6年之后，1892年，李鸿章推荐他出任开平矿务局的会办，好像也是可以理解。他当会办的年份是在1891年，那个时候大概已经在为唐廷枢去世做准备了，所以第二年他就当了总办。可是还是有一个疑问，开平矿务局的总办看起来是谁都来可以来担任的吗？因为唐廷枢那样的身份是不可复制的。好，如果不是唐廷枢这样的人，那什么人可以来做呢？我们可以从另一位著名的北洋人物，叫周学熙。周学熙可以算是北洋政府的头号经济专家，2次担任财政总长，和袁世凯的关系非常好。他本人也是中国最成功的企业家，当时说南方是南通的那个张謇，北方就是周学熙。那周学熙在开平矿务局做过总办，我们看他是什么样的资历。他是1894年考中举人，然后先是做了一些地方官，又到李鸿章这儿去做幕僚。1898年他捐了一个候补道，然后担任开平矿务局的会办，第二年升总办。那听起来他好像很顺利嘛，但是要知道他的背景，他的父亲就是周馥，就是那个后来做过两江总督的周馥。周馥和张毅是儿女亲家。既然周馥肯结亲张毅，那就说明张毅肯定有相当的一个地位了。当时是周馥请张毅照顾周学熙，因为那个时候张毅应该说是资历比较深了，他1892年，6年之后周学熙才来担任这个总办。可能张毅也是因此来换取周馥或者淮军这些人的对他政治上的一种支持。那总之就说这个职位不是谁都能当的，是必须要有相当的政治上的能力才能当上这个职位。那么张毅在政治上的支持者是谁呢？应该是李鸿章，但是也有人说别的也有关系，他是醇亲王的一个仆役，甚至有人说张毅的续弦是慈禧的亲戚。那么张毅是旗人了，旗人之间有这种关系倒也不是说很奇怪，但是没有根据来说，因为如果真的是张毅跟醇亲王有关系或者跟慈禧有关系，那么张毅的任命实际上就是皇室伸手来夺取这个经济利益，这个指控就比较严重，现在看起来好像不能够成立。从张毅本身的经历来看，起码他在担任开平矿务局总办之前已经在洋务圈子里头做了相当长的时间了，李鸿章对他应该是熟悉的。假定他有皇室背景的话，那么皇室肯定也是乐意看到他担任这个职务的。所以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他到底管理能力怎么样，因为开平矿务局毕竟是一个大型的现代型的企业嘛。对这个问题就有不同的回答了。总体来呢，我们现在看到的资料都是贬低张毅的， 特别是在英国商人把开平矿务局骗走以后，几乎所有人都说这个人是说轻一点说这个人脑子糊涂，说重一点就是这个人是完全是无能，甚至是一个贪污犯，他为了自己的一点小利把国家的最重要的资产就卖掉了。但这都是后来了，在张毅在任的时候，有没有人批评他呢？也有，比较多的批评他的人是唐廷枢的侄子唐绍仪，曾经担任张毅顾问的胡佛对他的评价也不高。不过他们这种评价呢，看起来也都有自己的立场。唐绍仪本来可能想要接任开平矿务局的职务，是吧？他当然有意见。另外，张毅到任以后也停掉了唐廷枢当时做的一些项目，这都是他不满意的原因。胡佛是更可以理解的，胡佛为了骗取这个开平矿务局，他必须要说他原来的管理不好嘛。奇怪的是，我们没有看到李鸿章在他的奏折或者是他的往来书信中间提到张毅，不知道什么原因。你看，唐廷枢和李鸿章之间，他们是有大量的信件往来的。你们要讨论这个矿怎么办嘛？那为什么张毅当了督办以后，那李鸿章就不管了呢？所以这也是后来有人猜测说，张毅有皇室背景的原因。除了李鸿章之外，倒是有别的人跟张毅有往来，比如说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他和张毅倒是有很多信件往来。这个现在都看到了，为什么他们有信件往来呢？因为北洋水师的军舰的动力煤是开平煤矿提供的，所以丁汝昌要经常去写信给他，说你这个煤没有送到，或者你送到的煤不足，或者你送到的煤很差。有的人就根据这些，后来曾经提出过一个观点。说甲午战争这个北洋水师打不过日本海军，是因为张毅在这里面干了坏事儿，因为他把最好的煤出口卖给日本人，然后把差煤卖给北洋水师。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说北洋水师采购煤的这个钱呢，朝廷一直没有拨够，或者没有涨价，那么当然也就买不起那么多的煤了，所以张毅就给他一些比较差的煤。这样的话，打仗的时候你这个煤，不行的话，导致你的航速也就不行，所以就被日本人给打败了。这个说法听起来好像挺有意思，当然现实中间没有任何的证据。丁汝昌和张毅之间的关系，这个在任何组织中间都是很正常的。对吧？因为他是用户这一方，而张毅是属于相当于财会的，掌握资源的这一方。他们两边天然是有对立的。丁汝昌抱怨张毅是正常的，并不代表说张毅就已经是做了什么不好的这个事情。有没有人赞扬张毅呢？有，我们还查到两江总督刘坤一。他在1895年，当时上了一份奏折，是主张开铁路商业化的。那么这份奏折说呢，说他在当年在安徽啊，管理一个叫正阳关的，这是个盐官，管理正阳关盐务的时候，工作表现出色。然后说他管理铁路也很出色，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天津到山海关的铁路分为两股，是重复的。一路呢是官方管理的，一路是商业管理的。官路的特点是造价高，而且持续亏损；商路的特点是造价低，而且持续盈利。那这个商路是谁管理呢？商路就是张毅管理的。当这个奏折的目的是什么？上这个奏折的目的，刘坤一就说啊，说张毅这个人有管理才能。过去就有，最近又表现出新的这个能力了， 我们就应该成立一个铁路商务公司，让他来督办。而且张毅也找了德国的洋商，说能够借钱，作为铁路的这个开办费用。那么从整个奏折的内容来看，我们就很明显的看到，其实背后站的是张毅，也就是刘坤一是带张毅来说这个话，我要办铁路商务公司，然后钱我也找到了。当然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了，因为这是托请嘛，所以他说的这个好话可能就不那么管用。但是他说两条铁路的经营情况，这个可能还是有一个现实的依据的，不然的话别人一查这两条铁路的情况就可以知道。当时为什么有两条铁路呢？因为一条铁路是官方的，是用于北京联系关外奉天的这么一个地方。开明矿务局也要建铁路的原因是因为它要把煤运出去，所以它需要修一条铁路，这两条铁路是并行的。那么我们从刘坤一的这个奏折中能够看出什么来？至少能够看出张毅是一个特别善于利用政治资源的人物。因为张毅本来是李鸿章的下属，那甲午战争以后李鸿章就没有权力了。本来刘坤一是两江总督，他怎么会来讨论比如说从天津到山海关的铁路呢？是因为当时甲午战争打仗失败了，失败了朝廷对于李鸿章就失去信心了，就把刘坤一调到北线来全权指挥这个陆军，所以刘坤一就经常的在天津和山海关之间往来，这样他就对这条铁路就有发言权了嘛。那么我们看那个时候李鸿章其实刚刚开始实施，这边张毅就已经找到刘坤一。刘坤一是湘军的首领，跟李鸿章他们不算一个系统，而他能够出面替李鸿章的一个手下来说事，说好话，这个可能是反映了张毅在政治上的这种权谋吧。所以我们大致来看可以知道，张毅在清朝政府的官员中应该是一个比较擅长经营的这样的一个人物，或者是一个比较得到认可的理财专家。他确实也是一个大财主，只不过我们都不知道他的钱从哪来的。可以肯定的是，他没有任何现代企业的管理经验，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之前没有担任重大或者独立的担任重大职务的这种记录。像正阳关盐务，当时刘坤一说他捐了很多钱，那这个正阳关大部分人都没听说过有这么一个盐官，而且他到了直隶总督手下看起来做的大部分是幕僚的工作，他没有做过独当一面的工作。所以这些特点都会影响到他对这个企业的经营思想和他的商业决策的选择。那么他在继任开明矿务局总办之后做了一些什么样的商业决策，在这些商业决策中发生了怎么样的困难，这些困难如何导向他跟英商莫林公司的这种合作，以及赫伯特胡佛怎么样能够加入到这里面来，这个我们会在下一期给大家继续介绍。那今天的企业故事会就介绍到这里，谢谢大家。